平安。我相信你们大概都看到这个要读经的这些计划哈。那今天我特别用这个，大概你们不管你选哪一种读经，大概都会念过的，就是创世纪啊，创世纪。好，那我们先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12章。其实你我们会读好几段啊，我今天只大家一同先来只念一段创世纪的12章，我们从1节念到4节。旧约创世纪12章，我们从1节念到4节，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之地，我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好，那么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机会在你面前来一同来敬拜你，也借着你的话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学习啊。求主这时候真的你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能够自由的运行，也给我们开启启示的灵，也让我们有悟性。主啊，愿主你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这段经文应该很熟，因为常常我们要立志念圣经的话呢，从旧约一定是先把大概一定会把创世纪念完哈，所以应该这段经文还蛮熟的特别在12章这一段，我相信我们可能更熟也许就在这熟悉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看到底对我们今天有些什么意思哈。这里提到就是说亚伯兰显然搬家了在座有谁喜欢整天搬来搬去的？我们以前是很会搬家的，最高纪录一年里面搬了40家，3个国家，所以搬家对我们倒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啊。但是对一般来讲，我们的生活环境改变其实都是一个压力啊。有人心理学家说，这个人的这个心情这个所受到的这个打击很多的之一啊。其中就有一个是搬家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不大喜欢搬家特别搬到一个你不太知道的地方，那更不想搬但是呢，神很有意思，常会借着我们生活的环境的改变，其实是来给我们一个帮助换句话说，因着我们环境的改变，让我们整个人能够被扩充、被扩张。我们中国人就有一句老话叫做井底之蛙，对不对？黔驴技穷，对不对？这是讲的，就说你老是在一个地方，老是在一个环境里面，你怎么样？我们的思想观念常常都会很闭塞啊。那我们以前在南加州住的时候呢，在我们同一个教会有个弟兄啊，这弟兄非常能干啊，他后来呢因为工作的关系，他要搬到这个德州达拉斯去他那时候我们住在南加州这个 Palos Verdes 我好像跟你们中间介绍过这个 Palos Verdes， 虽然不能说是天堂，不过是蛮漂亮的地方就是海边这个半岛上面，那他家住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海的所以一听说要搬到达拉斯Texas 满脸愁容后来呢，因为我们在达拉斯住过3年，所以我们后来就跟他解释一下其实在达拉斯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糟的虽然是热一点但是呢在那里面的教会非常的好那边的弟兄姐妹爱主的人真的比较多我不说这里不多因为整个风气就是对于神非常敬畏非常敬畏。那讲了之后呢，他终于说服我他去搬去了。搬去一年之后呢，他有次碰到面，他跟我们讲：“哇，谢谢你们，还好您当时介绍我们去Dallas, Texas 原来是怎么样呢？这个弟兄在我们教会聚会呢，是来聚会的基督徒 啊，平常侍奉也不大参与的，啊，这个就说说不冷不热有点严重哈，啊，就说不是很积极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到了这个达拉斯之后，在那里看见他突然的改变，变得非常爱主，积极的参加侍奉。那他做了一件对我来讲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透过他的因为他做生意的工作而且他常到中国，特别在北京做很多生意上的事情。那就因为他这个工作上的关系呢，他居然能够帮助在北京的一个神学院，让达拉斯神学院在美国大概算是蛮被神用的一个神学院啊，让他们能够去帮助那里的神学院啊，就是因为他的身份啊，他的地位，也是因着他的这个财力上的这个帮助啊，所以就发现一个弟兄起先这个住在很舒服的地方，然后居然搬到一个又热又干的地方啊，他以为是去完蛋了，就没有想到的，他发现在灵里面让他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啊，变成一个非常爱主、非常愿意为主服侍的一个弟兄。所以，神常常有时候会借着一些我们工作啦，搬家啦，进入一个新的地方啦，或者家里有小孩子等等，这环境上的改变，啊，它让我们能够来经历一些我们以前不大愿意经历的。因为人都是很喜欢怎么样熟悉的环境啊，我们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面什么都习惯了啊，这个什么都觉得都很顺手了啊，但是呢你遇见要改变的时候，就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冲击。其实就透过这种冲击，是一个我们在属灵生命上能够突破的一个机会。我想我们知道突破基本上是要不要花功夫的，要不要？
要，
突破不会自然发生的，突破是要你投入，你要花功夫的，啊，是要努力的，啊，是要刻意的，啊，只有堕落不需要，因为怎么样，顺其自然你就会堕落下去的哈，啊。但是你要突破的话，是要花功夫的，那就是神会借着我们的生活环境，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可以自我突破。自我突破，我特别讲的是我们属灵的生命上的自我突破。那我们刚刚要念的那段经文呢，实际上就讲到亚伯拉罕，他这一家，亚伯拉罕也是因为他的改变，让他有突破、有超越，甚至于扩大他原来的疆界，因为神在每一个爱他的人身上，他都愿意做这件事。虽然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讲这亚伯拉罕在住在乌尔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热心神的人啊，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得到，若是亚伯拉罕他心里不想要追求神的话，神我相信也不会挑他这个家庭让他从乌尔搬出来啊，所以环境的改变啊，常常是给我们一个突破的机会。好，我们看几段经文不是我们刚刚念的，但就在附近哈，啊。其实你读创世纪的话，你就知道头十章是一段，十一章以后是另外的一个阶段的开始啊。第十一章以后开始呢，神就透过一个人、一个家族和一个族类，能够把神的心意带到这个世界上，因为在头十章里面通通失败了。那从第十一章开始起呢，神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从谁开始呢？就从亚伯拉罕的老爸开始。假如你有圣经，你翻到十一章里面啊，十一章里面从27-30节，我很快的念哈。亚伯拉罕的爸爸叫什么呢？叫做塔拉啊。他说塔拉的后代呢，记在下面：塔拉生亚伯兰、拿赫、亚兰，亚兰生罗德，哈兰呢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地的乌尔。在他父亲塔拉之先，亚伯兰拿赫娶了妻，对不起，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家的父亲。 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这是讲到他拉这个支派，就提到亚伯拉罕，那时候他名字叫亚伯兰，他娶了个妻子呢叫做撒来。好，那这里特别提到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啊，留了一下，我们后面跟这个有关的哈。那三十节呢，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亚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他们这个搬家，这个不是一次就搬成的啊。起先呢，他们是住在乌尔。今天上主日学的时候，我还常常提醒这个，我们基督徒读圣经很少看地图的哈，所以你讲东南西北，大家都不太知道。乌尔今天呢，今天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在伊拉克，在两河流域那里啊，在伊拉克。那哈兰呢，在两河流域的上游，是今天好像是在土耳其，实际上是当时的亚述帝国的地方。那这两个地方呢，都是非常繁荣的城市啊，等等我们会提。好了，那这里呢，就是他拉，他搬是搬了，他没有搬完。他搬到哈兰的时候呢，奇怪，就停下来了，就在住在那里，一直到他死，一直到他死。当他死了以后呢，我们刚刚读的十二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的那地去啊！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这个时候，神把亚伯兰叫他从哈兰地方继续往前去，就是要他指示去的地方，去的什么地方呢？就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地方，就是迦南地啊，迦南地。那对神就对亚伯兰说呢，你要离开，你要离开，到哪里去呢？是我指示你去的地方他也没有告诉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就说我指示你去的地方呢，你要往那里去，而且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下面呢，他就给了他一连串的应许神把你带出来，他不是要害你的啊！神把你带出来，他要让你能够承受他为我们准备的应许啊！他里面举了几个应许呢？他说：“我要让你成为大国，本族本这个必我必呢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你要叫别人得福啊！不但如此，你祝福谁呢？我就祝福他。你咒谁咒诅你呢？”我就咒诅他，那这是这个旧约里讲话的一个话哈这个基本上就说怎么样，你不要怕，我保护你，谁欺负你，我帮你啊。其实他说你谁要祝福你呢，我就祝福他；谁要咒诅你，我就咒诅他。而且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呢，到了第四节开始呢，亚伯兰他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当时呢，亚伯兰出了埃及的时候，出了这个哈兰的时候呢，已经多大岁数了？75岁哈。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发现，其实这个驻颜有术啊，实际上你应该去找亚伯兰跟撒来啊。那时候撒来已经几岁了？65岁了。撒来比他先生小10岁。所以亚伯兰呢，他75岁，那撒来呢已经是65岁哈。他们怎么离开的呢？很有意思，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到迦南去了。这个是真的搬家哦，不像有人搬了一下还留一栋房子在哪里以后还有机会回来，他是真搬的。 这里会发现这个犹太人真的很会做生意，他是不是巴兰这个哈兰人呢、啊、不是，他是怎么样乌尔人啊，但是搬到哈兰怎么样不多时人显然怎么样积蓄了不少财产。好，然后呢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啊，亚伯兰呢就经过那里到了示剑的地方，示剑在这个迦南地的南边啊，摩利橡树的那里。他说那里呢都是迦南人居住的地方，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伯兰定族类座坛，就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这里你发现神当他当亚伯兰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呢，亚伯兰又跟他显现了，显现跟他说什么呢？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那就稍微停一下哈，假如你是亚伯拉罕，你听了这句话是你有什么感受？对啊，我75岁了，怎么样还没有孩子，你说将来这块地要赐给我的后裔啊，这个想一想啊，想一想。但是啊，亚伯拉罕没有跟神顶嘴哈，然后他就在神向他显现的地方，他筑了一座坛，干嘛？求告耶和华的名。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在11章以前从来没提到这些人来筑坛和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这是当亚伯拉罕搬到这个迦南地之后啊，他就筑坛啊和向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啊。坛基本上就是和神交通的地方啊，是最原始的形式啊。但是呢，亚伯兰他从加勒在这个乌尔经过哈兰搬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开始敬拜神啊，开始敬拜神。他不但是在神向他显现的地方敬拜神，他还怎么样？他后来又搬家了，搬到另外地方怎么样？他又筑了一座坛，又来求告耶和华的名。换句话说，耶和华的神变成他的神了，不管他到哪里怎么样，他都敬拜他啊，不像我们有时候去敬拜神是看方便啊。这次我跟这个洪伯伯通信，我觉得很高兴，因为他那时候一直追着我问，他说你一定要帮我找一个在这个他们在哪里，在这个不是青岛，威海啊，一定要帮我找个威海可以聚会的地方啊！我真的是帮他打听了哈、啊。那好一阵他没有提他在哪里聚会，所以我就写信问他说：“你现在礼拜天有没有聚会哈、啊？”他说：“有，哇，就在他们家附近就有一个小的教堂。”但是他说我每个礼拜天都去，啊、这就是好处啊！一个敬畏神人怎么样？不论你到哪里怎么样，你都敬拜神啊！这是亚伯兰啊，这是亚伯兰。所以神给他一个很大的改变，亚伯拉罕在他的信仰上有个突破啊，在信仰上有个突破。这里我们要回来看一看，亚伯拉罕突破不太容易的啊。我们看圣经记载好像很轻松，几句话就带过去了啊。乌尔你要知道，在当时在主前2000年的时候，大概是全世界最了不得的城市，商业发达，文化发达，科技发达，这个大家那个地方也非常的富裕。请问你要离开这样的地方容不容易？我就听说有人是打死不离开湾区的，我盼望他不是讲真话。假如是基督徒的话，我希望他不是讲真话，神要你到哪里就去哪里啊。那你要想到亚伯拉罕他是要从这样子的一个城市要叫他搬出来，神要叫他搬出来啊，神要叫他搬出来啊。有人做个比喻啊，就好像呢现在要叫他从湾区搬到哪里啊，加州你们想想哪里啊，有人想起 Bakersfield， 你们知道 Bakersfield 在哪里？你看在 Valley 里面是石油的，专门那个地方是比较不毛之地哈、就好像他说呢，这简直是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原因是怎么样？假如有人能够 afford 在湾区买房子，怎么会去买房子到 Bakersfield？ 对不对？有人可以住在湾区的话，为什么要去搬到 Bakersfield 去住？你们昨天有没有要去 Bakersfield 住的？除非你是油商哈、油商他也不必住在那里，是开油的人住在那里啊。好，那这里就是让我们看见，其实亚伯拉罕他面临的一个决定不是简单的啊。我就知道今天要把一个人从湾区拔出去啊，好难哦。我只劝动过一个人从湾区搬到这个 Sacramento 去。不笑话，真的啊，因为那个弟兄他是很爱主嘛，他说我在这个湾区这里压力那么大，我怎么办？我说你真爱主，是，你是真要服侍主，是，好，你要离开这里。他真的听话了啊，就跑到这个 Sacramento 的这个 Intel 做事啊，他所以在教会里可以很自由自在的侍奉啊。啊，那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小看亚伯拉罕，他对神让他改变环境，他在他的自我上他有一个突破，他愿意怎么样顺服，愿意放下一个他那么好的一个环境的地方，他愿意离开。其实去当时的迦南呢，就有点像我刚刚讲的 Bakersfield 啊，迦南是所有这个无尔不是的，它也不富裕，也不开发，也没有文化，也没有工业，也没有这个科技，什么都没有。啊，迦南当时是一个游牧民族的地方，啊，游牧民族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他愿意听了神的话，离开乌尔和这个哈兰的话，啊，是一件对他个人来讲是一个突破，是要有决心的。是要决心的，是一个突破啊。那人家问了，对不对？像你我都会问了，这个没有像亚伯兰那么怪啊。神叫你从湾区搬到 Bakersfield， 你就 Yes sir， 就搬了啊。啊，我们就会问为什么啊？其实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有道理的，都有道理的。为什么会搬呢？后来约书亚记里面，神借着约书亚讲出这个事情来，这是在约书亚记24章第二节到第三节里面。那时候呢，约书亚就对当时的百姓说，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就是我们刚刚念的那段经文，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啊，所以在约书亚记里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把这个亚伯拉罕这一家要从乌尔那边带出来？乌尔那边带出来，因为他们侍奉别神，啊，侍奉别神。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来看呢？因为在11章以前，实际上历世历代虽然人都背叛，但是好歹对于创造我们的神有没有点概念？有。对于要应该去献祭给神，概念有没有？有啊。但是呢，就是因为住在乌尔的这种地方呢，所以让他们让这个塔拉和亚伯拉罕他们这一家呢侍奉别神啊。所以呢，他说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里带来。所以主动是谁？是神。我将他们从大河那边带来，但神不能怎么样拽了他来啊，对不对？他们是怎么去的？是神拖了去的吗？不是，他们怎么样愿意去的啊。所以呢，这个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把亚伯拉罕他们一家从乌尔带出来，原因是怎么样？在乌尔那个地方对于亚伯拉罕的属灵的生命一点好处都没有，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他就活在这个完全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社会里面，因为很富有嘛，工业也发达，商业也发达，教育也发达。你知道这个第一个法典就是在汉谟拉比法典就是那个地方颁发的，所以文化非常高的，高了一个程度以后，他们心中没有神。都以自己为中心，都是以人为中心啊！你看旧约的这个创世纪啊， 那记载那些十八般武艺的人都是谁的后代？啊？谁的后代？你们这念读圣经刚刚才念，该隐的后代，那都是该隐的后代啊。那所以这些不说这些艺术不好啊，乃是假如这些成为他们的中心，成为他们的骄傲的东西啊，在这十一章之前，我们就看到他们在巴别要干嘛？盖这个巴别塔，要通到天上，要跟神一争一争长短啊。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面呢，就是完完全全以人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就会远离神的原则。那其实我们想到这里，其实很容易了解的，啊，其实今天我们也会碰到无耳这种环境的，啊，那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哈，虽然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这个亚伯拉罕搬家哈。但是我们今天整个讲到的原则啊，并不是叫你们一定要搬家，啊，因为你人可以搬，你心还是不搬的，啊，不是在心里面，我们要离开无耳，啊，就是完完全全以人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这种影响的社会里面，啊，或者我们接受这种价值观的里面，要从这里出来。所以今天其实神也常常会借着一些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好，让我们觉察到我有这样子的环境的影响，对我的属灵生命没有好处，没有好处，以至于呢，愿意跟像亚伯拉罕一样，从这种影响当中出来，啊，愿意往这个神所应许的迦南啊这种环境里面。那神带我们出来，他是有目的的，而且呢，他有应许的。所以他不是说高兴起来就把人带来带去的，他乃是要让亚伯拉罕离开了这种异教影响很深的地方，以至于他能够来敬拜神。所以他给了他好几个应许。你知道神其实呢，他一直以来都喜欢来祝福他所造的人，从开始一直到今天都是的，而且呢，他常常在我们的中间，他想要兴起一些人是愿意为他做见证的人。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今天都是的，他在各个世代他都要兴起一些人能够来为他做见证，啊，能彰显他荣耀的。那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对初信的人也许稍微远了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早一点知道比较好。是什么呢？其实神救我们从罪恶当中出来，这只是个起步，啊，他看我们真的很可怜，活在罪恶过犯当中不能自拔，啊，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些辖制。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怎么样？要成长的，最后的目的要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对不对？啊，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成熟，能够来体会神的心意，能够来为他做见证，能够怎么样来荣耀他的名，对不对？啊，那你读了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大家都会背的。就我们要干嘛的？基督徒不是信了主以后啊，哦，我受过洗了，有一张证书，到了这个天堂的时候，给那个审批的看，我这里有受浸证书啊，那所以可以进来。我告诉你，审批的看不懂中文的。那不是他的目的，神救我们的目的乃是要让我们能为他做见证，让我们能够来荣耀他的名。所以神才觉得亚伯拉罕，假如你一直坐在无耳的话，浪费可惜，你这辈子日子白过了。所以他要把他呼召出来，要让他能够进入迦南地，到他应许的地方，这是神救我们的最大的目的。所以也许对你深一点，但是我盼望你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不是先生跟你过不去，整天要叫你读经哈，叫你不是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成长，目的让我们能成长。好，那这是神的心意啊，所以要有一个新的一个族类能够出来啊。所以甚至于神都为这个亚伯拉罕叫他取个名字，你不要叫亚伯兰了，你现在要怎么？要叫亚伯拉罕。就是这个多国的父， 啊，这个亚伯这个字 av 就是父亲的意思啊，要做多国的父啊，多国的父。好，那假如亚伯罗汉他那时候不离开乌尔的话，就是因为他在那环境里面，这个他真的要改变都是非常困难，因为很容易就被周遭的事情呢就把他拖回去了啊，又回到一些敬拜偶像的这样的地方啊，所以亚伯罗汉他需要在他的自我身上要有个突破，下定决心要离开乌尔这样的环境。那神给他什么样应许呢？好多个，我们看时间有多少讲多少个哈。第一个他说呢，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换句话说，他要让亚伯拉罕有尊荣啊，让亚伯拉罕有尊荣啊。这个让我们看见了，在十一章里面，当时这些在巴比伦住的这些人要建巴别塔，他的目的是怎么样？要 make their name， 要让他们自己的名怎么样宣扬他们的名啊？但是神告诉你，那有没有成功啊？没有成功。神告诉亚伯拉罕，这个事情你放心，我要怎么样宣扬你的名啊？其实你看，像亚伯拉罕住那个时代多久以前呢？谁还记得人的名字？但今天怎么样？大家都记得亚伯拉罕啊。所以神要让他得尊荣，不但他的尊荣，而且怎么样？让以色列民成为大国，啊，以色列民成为大国。所以第一个啊，所以人想尽办法做不到的，神可以让他做到。第二个，他说你谁为你祝福的，我就赐福给他；谁咒诅你的呢，我就咒诅他。换句话说，神保证会来保护亚伯拉罕。你知道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有这样子的保证，你有什么感觉？很安全。换句话说，真正的安全神给的，神会保护，从神来的保护来让他有这个安全，让他有安全。所以你虽然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就像我们，假如我们真的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按照神旨意做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做很多事情的方式就不一样了，啊，你诚实，你会不会吃亏呢？神告诉你，不要怕，我保护你。你为着神的缘故，我可能做一些别人觉得傻的事情，啊，神说你不要怕，我是你的保护，啊，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就是说。不论人怎么样对你，我是你的保障，啊，我是你的保障。那只有在这两节里面更有趣的是怎么样？哎，不论怎么样，他说都要让人因你得福，啊，这个是一个神出自神的观念，神最喜欢怎么样祝福人，神真的很喜欢祝福人。那这也是神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他在迦南地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在你周遭的人怎么样都因你蒙福，啊，周遭人都因你蒙福，这是神应许的，啊，这是一个宝贝，啊，你知道我们请问 你喜欢交怎么样的朋友？你跟他在一起你常常觉得怎么样？因着他你可以得好处快乐，啊，你还是喜欢一个整天跟你斤斤计较，啊，你的好处都被他吃光的，你喜欢交哪个朋友？很简单，对不对？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受人欢迎的，你知道吗？因为他是怎么样让人因着他的缘故能够蒙福的，啊，其实最重要的是怎么蒙福啊？让这些人都能认识神嘛，啊，那不是更蒙福啊？啊，所以这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万人都要万国都要因你啊蒙福啊。你知道在这个十一章里面讲了五个咒诅，在十二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就讲了五个祝福啊，所以神可以透过亚伯拉罕怎么样把祝福带到我们中间，啊，这就是神的应许啊，神也要我们能够这样子。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让他有后嗣。75岁了，太太65岁了，没孩子，啊，你知道今天没有孩子不稀奇，啊，现在很多人不想要孩子，啊， 但是社会不同了哈。那时候的社会，一个女子没有孩子是一个羞辱，是个羞辱。你还记得这个撒母耳的妈妈，对不对？她在圣殿里祷告，那个糊涂以利，还以为她喝醉酒了，对不对？她为什么？她苦恼啊，对不对？她的妾都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生，但是怎么样？哈拿不生。所以他怎么很苦，所以当时的妇女不生育是一个羞辱。不但如此，当时的人没有 pension， 没有养老金，没有 401k， 他老年怎么活的？靠子女。所以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没有错，对吧？这个是老了靠什么？靠子女哈。那现在这个观念大概行不通了哈。不过现在也有 pension， 也有 401k 啊。所以子女对当事人是很重要的，很现实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但如此，经过这件事情，让亚伯拉罕也好，让撒拉也好，他能够经历到一件在人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可以成就。在人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可以成就。因为在十二章第六节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赐给你的后裔。但是这一大堆应许是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讲的。他得不得到，能不能得到这些应许呢？是要看亚伯拉罕怎么来回应，对不对？所以你要得到这允许，他要做一步什么事情？就像前面我们读的经文，他要把一家一档什么东西都带走了，就要离开哈兰。所以神的带领当中，神做了所有的事情，我们人也要做一部分，是回应，是回应，要凭着信心来回应。前面这些应许，他那亚伯拉罕跟那个撒来，知不知道一定会成啊？没有把握的。但是呢，因着他们所信的神是可信的，所以呢，凭着信心去踩了第一步。这其实对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假如我们愿意突破的话，第一个你要愿意。假如你要愿意突破的话，下面这一步不会自然而然成就的。你一定要怎么样？凭着信心踏出第一步。比如说你凭着信心，你早上能愿意早一点起来花半个钟头读圣经，对不对？叫凭信心啊。我以前试过，我不骗你，那神真的会帮助你的。那时候刚信主没有多久，这个读经祷告，这是信主久的人的耳朵都听痒了哈。因为教会里一直都提这个事，那时候也是很不服气啊，说整天叫我这个读经祷告哈。就后来以为这个自己觉得真的应该读圣经了，就跟神祷告啊。没有闹钟，早上年轻人哈，没有闹钟，早上五点钟自己会醒来的。要踩出信心的一步，我们要突破吗？神，对，神会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要踩出信心的第一步，才能够成就。所以，怎么能够突破？就是要凭信心。有凭信心，神开了门，为我们预备了，我们要以信心来回应。我们怎么知道呢？在新约的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完全是因着信心离开了他们很宝贵、很舍不得离开的地方。在希伯来书里面第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一个是因着信，所以他下面就遵命出去。换句话说，他因着信的缘故，他可以怎么样才去踏出去这一步，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去的什么地方呢？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从今天人讲，这个人真够糊涂了。你出门你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那这里的倒不是他不知道什么方向，这个我相信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意思，乃是说他不知道去到那里是会怎么样的一回情形，他不太知道。 但是呢，他去了，他去了。不但如此呢，他也因着信，这两个了哈，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这是一个凭着信心去做事的一个原则。第一个，他不凭眼见，因着神的应许，他不凭眼见。同时呢，他做一个寄过一个寄居的生活。我记得这个 S. Vosso 以前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故事。他说这个基督徒啊，有时候呢一半一半，这个居做过这个寄居的生活呢，就好像搭帐篷的生活，对不对？你们中间我知道以前这个恩信教会很喜欢去露营的，都是帐篷，对不对？有没有露营的帐篷钉在这个水泥地的这个 slab 上面的？没有了哈。假如你不信的话，你就回去试试看，帐篷假如你钉在这水泥地这个上面的话，这个大风雨来的时候，帐篷会怎么样？不是吹掉，是撕破。因为下面的这个纹风不动嘛，所以唯一那个 give in 的就是什么？就是你上面的帐篷。所以有时候基督徒是过一半的信心生活，就有点像这样，就是帐篷搭在水泥地上，上面看起来我是过搭帐篷的生活，下面呢，我的地基在这里不动的，结果就像我们看到的帐篷一样，所以。一个真正靠信心生活的人，他不是凭眼见，因为神的话，神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就去哈。那同时呢，因着神的话，所以他有经验，对不对？因为住的那么舒服的地方，神怎么样叫他搬家的？所以他一生的路程都是怎么样？都是在过帐篷的生活，因为他随时随地可以搬家的。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相信神的基督徒，我们不应该说我这辈子非在哪里不可，真的，因为你没有把神在你身上要工作，或者神在你身上所要施行的旨意，你完全没有考虑在里面。因为亚伯拉罕他知道神可以叫他从乌尔要搬到这个迦南地，以后要搬到哪里不知道，所以他凭着信心。同样的，这是搬家，那撒来也是凭着信心啊。这后面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也讲到，因着信，撒来连撒来自己呢，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问题是在这里，你信什么？信谁？因为应许他的那位神，他觉得是可信的。所以呢，他在仿佛已死的人身上呢，又可以生出子孙来。这句话写得很有意思，仿佛已死的人身上可以生出子孙来。换句话说，神在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上怎么样？若是他要的话，是可能的，都是可能的。因为神定义要让亚伯拉罕的子孙成为一个大国，所以他一定要透过亚伯拉罕和撒来要给他的后裔，给他后裔。讲到这里，听起来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希伯来书是新约写亚伯拉罕哈，但这亚伯拉罕跟随的信心上，他也经过考验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泄气啊。像信心之父呢，这个亚伯拉罕呢，他也有摔跟头的时候，但是呢，神只要我们能够一直紧紧的跟随他的话，他可以把我们从软弱中间带过来。我们记得他离开哈兰的时候几岁啊？75岁。神有趣的，24年以后又跟亚伯兰说，24年以后，就99岁了。对亚伯兰说什么？说你的妻子呢，撒来呢，不可以再叫撒来了，要叫做撒拉啊。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他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的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24年以后， 你知道这时候亚伯兰有没有小有没有儿子了？有了，跟妾生的儿子有了，夏甲生的儿子有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亚伯兰很有意思了。亚伯兰夫妇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也有摔跤的时候啊。然后呢，亚伯拉罕就对神说：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啊。换句很婉转的说，罢了啊，罢了，我这边已经有个儿子啊，就让他活在你面前。换句说，你就 take him in 啊，就是我的后裔啊。但是神告诉他，不是的，我是要从撒来生的才是。结果到第二年的的确确生了，的确生的。所以我们要回应神的这个给我们环境，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上有突破，我们必须要以信心走出来，要以信心走出来。为了这个缘故啊，神还跟亚伯拉罕用割礼啊做了一个约啊，就让亚伯拉罕知道，你单单来信我，不要靠着你的这个生理学，不要靠着你的人的尝试啊，神在神的手中没有啊不可以做到的事。那现在就这是亚伯兰的故事，那我们的故事是什么呢？我们是活在乌尔呢，我们还是活在迦南啊？这个答案只有千万不要住在哈兰。啊，千万不要住在哈兰，因为假如我们不能够全部一直搬到这个迦南地的话，就像亚伯拉罕的爸爸德拉这个塔拉，他怎么样呢？他就死在哈兰，他就失去了所有应许亚伯拉罕的这些应许。有人讲得很好，他也看不到他的孙子。真的，就是为什么他会留在哈兰呢？据记载啊，有人在圣经里也有以西结书里面讲到哈兰这个城市也是很富裕，跟乌尔差不多的。所以呢，这个塔拉呢，他就会想想，哇，假如我真的再继续往前走的话，怎么样？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还不如留在这里算了啊！所以千万不要学他的这个样子啊！真的，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需要突破、需要改进，其实特别在湾区啊，我不说湾区这个是被咒诅的地方，但是湾区实在很容易让人怎么样受影响，很容易让人受影响。从世界来的价值观和 practice 做事的原则，很容易来影响我们，特别在基督徒身上。这里是要大家要拼的，要靠自己的。这里是要叫你要尽所有的力量去做的，加班是小意思，对不对？那问题呢，就是说在这里我们依靠了自己的话，我们就不大会去依靠神了，对不对？假如我们不知道去依靠神的话，你就真的看不见神能够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的超乎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工作。神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上，他都有一个旨意、一个盼望、一个蓝图，他要希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成就。但是假如我们一直停留在受到的世界来给我们这些观念约束的话，神就没有办法来工作。我们会为安全感来焦虑，其实世界上真能给我们安全吗？我为着我们富裕的生活来考虑难道我们一辈子可以过这样富裕的生活吗？我们可能为着只为了自己不管别人的生活，难道这样能够带给我们平安和快乐吗？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 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这些事上我们都需要突破，都需要突破。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圣经上也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信主人还是这样眷恋世界的话，我们比不信的人还要可怜。不信的人他可以放胆去做坏事，信主的人你还不敢放胆去做坏事，就像他那一样。所以我们满意我今天的属灵生活吗？我属灵生活是不是需要突破呢？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活在我们今天的乌尔这个地方，或者哈兰这个地方，还是我们应该正是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采取信心的一步，能够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愿意离开，我愿意离开这样的生活，而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生活里面。神的应许给我们的是真正的平安，他给我们的平安真正的平安，他能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人也可以因着我们能够得到祝福，我们能够这是让别人得到好处，让我们更重要的能够经历神的大能。我们常常基督徒活得真的蛮可怜的，神已经允许我们，他可以做很多超乎我们能够理解的这种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相信，所以以至于我们不能看到，不能享受到。在这里我们更需要知道，神召我们每个人出来，他都有一旨意，就是要让我们来宣扬他，让我们能够来荣耀他，这是我们的旨意。教会的存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这个地方人的灯塔。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世界上唯一的意义，就是要我们能够做眼做光，那这是神召我们出来的最大的目的。愿神帮助我们在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故事上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到底我们的生活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属灵的生命情况如何。也许今天就是我们应该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愿意离开而进入神的允许之地。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亚伯拉罕的信，今天也来刺激我们。亚伯拉罕居然可以放弃他那么多的地上觉得宝贵的东西，而愿意离开那些受到异教影响的环境，受到人的影响的环境，来进入你所应许的地方。从人来看好像不富裕，但是在主里面你把最丰富的就赐给了亚伯拉罕。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知道这世上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恒的。求主你给我们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好让在我们活在这世界上的每一天都能够活得有意义，我们活在这世上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将要祈求和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只回忆一首，唱副歌，我就唱非常的那段。